很多人问我，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有价值的关键到底是什么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我深信关键就是去研读神的话。过去很多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研读神的话，神的话完全改变我和我的生命。我相信神的话对你也一定有相同的果效。我挑战许多人，请他们连续30天，每一天花30分钟读神的话。我相信30天后，你会看到显著的改变，你会觉得焕然一新，而且灵力满足。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将无法不去读神的话。你知道，我和静儿花了一些时间，坐下来讨论一些实际的小秘诀，帮助你研读圣经，包括一些帮助你怎么开始读经的方法，并且近身研读。所以我希望你能从今天的讨论中得到帮助。静儿，真的非常高兴你可以到这里来问我问题。
我也非常兴奋，
带着祷告的心，希望我能回答你的问题。
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和处境所提出来的，我想能这样坐下来非常清楚地去把那些问题逐一提出来，对大家很有帮助。例如要怎么样活出信仰，怎样应用在生活中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。
还有要和大家分享的，这其实很简单，我想又是我们把问题夸大了，好像我要怎么样读圣经，你懂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我希望能够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，让大家可以明白，我们是有很多自由，而且圣灵会带领我们，其中是有很多乐趣的，你也不必觉得有负担。读经真的是可以很享受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回想过去，圣灵提醒我，当我在读神的话，我并不是在为神做一些什么。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已经读了3章经文，所以我可以跟神交差了。你不必为神做什么，他已经对他的话了如指掌，是他写的。我们是在帮助自己。这是当我们读经时，我首先要跟你们传递的，就是当你们读圣经，即使你只有很少的时间只读一篇诗篇，你是在为自己读，因为神的话是你的灵粮，是能让你在灵里刚强的。很多人一面看这个节目，一面吃早餐。如果他们晚一点看，他们可能在吃午餐，他们还要回去吃晚餐。我们每一天都要吃，为的是让我们的身体强壮有体力。可是我们在灵里也需要属灵的力量和能力，神的话就是能确保我们灵力强壮。
太棒了，而且读经并不需要觉得有压力。
不，
读神的话没有一定的方程式，非要这样或那样不可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要从何时开始，然后我们就不想读了。
对，
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，神的话，圣经所说的，真的能应用到今天的处境吗？我们还需要去读这古代的经文吗？
坦白说，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现的，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，我想我们的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圣经的某处找到答案。无可否认，首先，我们必须熟悉神的话，有些问题的确是比较具有挑战性。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回答一些特殊的问题，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我称之为圣灵的答案在其中。换句话说，我特殊的问题或许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，可是我可以找到智慧，知道如何分辨，并且跟随圣灵的带领，然后神就会带领我找到问题的答案。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要你好好的想想耶稣所讲的。神的话并不像人的话，那是不一样的话。你可以听人的讲话，他们可以讲很久，但什么也没讲。可是当神说话，那是带着能力的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经教导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。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当我们研读神的话，我们会转化成他的形象，并且我们从荣上加荣，所以我们每一次转化一点点，然后会变得越来越有他的荣美。还有在罗马书12章，我们知道神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一个奇妙美好的计划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心意更新，我们就无法活在那个计划中。圣经说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，我们的态度也需要按着他的话更新。所以这本书告诉我神是怎么想的，甚至神是怎么说的。当我们开始与神同行，我们不会像神那样想。我们说话当然也不会像神一样，话语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的行为也不会和他一样，直到 我们透过耶稣与神建立关系，我们才开始会有这样的新渴望，我们想要改变，要变得更好。但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，当我们更多的去读神的话，我们学习更多的真理，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。接着我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。我常用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小时候曾经被我的父亲虐待，因为我以为我只能有一个二等的人生，我就常常陷入那样的想法。你永远只能拥有一个二等的人生，因为有许多不好的事摧毁了我的童年。我被搞砸了，还有谁会要我呢？我必须活在恐惧中，没有人会了解。
对，永远都只能这样。
永远都只能这样，我只能有一个二等的人生。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不可能拥有什么美好的人生，因为他们曾经犯下了大错，他们就一辈子注定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。但是当你读神的话，你就开始发现，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我不希望今天你离开的时候只是听了一篇很好的讲道，因为你今天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旧的生命就会改变。当你读圣经，你的想法会改变。当你读圣经，你会得到激励。神是我们一切安慰的神。你或许深深的被伤害，你或许失去了你心爱的人，又或许你处在生命中极大的失望之中，你可以去读其中的一篇诗篇，耶和华呀，我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，我刚刚揭开谜底。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你所需要的不同的东西，如果你需要智慧，就去读箴言；如果你需要安慰，就去读诗篇。
是的，然后你开始认识神，学习他的性情，从中我们就能了解我们和神的关系，以及怎么样与神同行。
我们从神的话中知道神爱我们。我的意思是，当我们读以弗所第一章，我们就觉得被爱，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也学习在许多不同的境况应有的行为。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如何的课题，首先最要紧说明的是，研读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读神的话不是为了要讨好神，选神那边站。神不会因为你不读圣经而抓狂，而是如果我们不花时间读神的话，将是我们的损失。这就像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器材，是附有说明书的。打个比方，我有一个微波炉，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样让它运作，微波炉怎么样操作，我一点概念也没有，我只会这里按一按，那里按一按，
它就哔哔叫。
很惭愧，我连让它哔哔叫都不会。但是我知道它曾经是操作正常的，因为我看见别人用过。最后我就去找人帮忙，他们把说明书拿出来，哦，原来是儿童安全锁锁着呢。我所要做的就是按某一个钮，微波炉就会操作自如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常常都是不喜欢读说明书的。我也必须表明，我对说明书是极低能的。我很高兴我学习读圣经，那是我生命的说明书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去花时间读那些说明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。但是说上帝给我一个美好的人生，我们就有美好的人生。这也不能只是靠祷告，虽然祷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习神的话，我们才能从中得生命。圣灵把生命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想没有人会下功夫去研读神的话语，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话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所以我要你们明白，读圣经这是为自己做的，不是为神做的。他已经知道他的话，这是他写给你的情书，这是他给你的说明书，这是他给你安慰的书，这是他教导你智慧的书，让你知道如何处理生命中各种处境。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人际关系，在这里，这里有许多关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实际好用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，静儿，有许多人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不懂圣经。现在有许多不同圣经的翻译本，努力把神的话用一种我们日常的语言，让我们看得懂。
没错，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
帮助，有许多研读本圣经，有许多圣经的解经书。说真的，我只能这样说，我希望当我这样说，你不会被激怒。你知道吗，我不懂圣经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借口，因为当你向神祷告，首先圣灵就会帮助你明白。如果你锲而不舍地祈求，圣灵一定会让你明白。去找一本研读本圣经，它也可以帮助你学习和明白神的话。
我读圣经发现的其中一件对我很有帮助的事，就是当我越常读圣经，我越觉得那是与我所爱的人共处的美好时光。你越和他在一起，越想要更多，然后就会经历你所说的不会满足于只要一小部分。
其中一项人们觉得很难跨越的事，就是他们不相信神，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信实。所以我们不仅要去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信实，我们也要去读关于神在历史历代中对他的子民也是这样信实。我很喜欢箴言有一句话这么说，我们透过神的话和人的经历学习。我很喜欢，因为我们不能只是凭着我们的经历，但是你可以这样说，这是神的话以及神的话在我生命中成就的。这就是神的话附加的好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你无法否认的。
如果你还没有把读圣经列为日常作息的一部分，或许你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该从哪里开始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，读经最好从圣经的哪一卷书开始？
首先，我必须说明，没有人规定一定要从哪里开始读圣经，但是有许多人建议从约翰福音开始。有时我们要送圣经给人。如果我们无法给整本圣经，或是有时并不适合送给整本圣经，如果要选择，我们会给约翰福音，因为在里面有完整的福音。而约翰谈到很多关于怎么样爱神，还有神对我们的爱。关于爱，他讲了很多，他甚至称自己为我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很自高自大，但是神就是要我们这样想，他就是这样爱我们。所以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适合开始的地方，诗篇是很安慰人心的。可是我不建议从旧约开始，但是如果有人想要从创世纪开始，那也是很不错的。我听过有人想要知道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底。从那里开始必须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阅读者，以及你是不是一个学者思考型的人。如果你是非常聪明的那一种，你或许能举一反三，很快看懂，或许一些除外。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的，并不是我不聪明，但是我不是很学术型的，所以我喜欢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，而书信类是很实际的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这些使徒和门徒写的福音书，书信像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，这些书信都是很实际的，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每一天生活中的各种处境，彼此和睦，避免争竞，不要惹是生非，以恩慈待人。我非常喜欢读这些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提醒我过去35年的每一天，我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都沉浸在神的话中。
我们都需要被提醒，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要按字面的意思来读吗？真理都要按字面解释吗？
我相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些是要按照当时的文化处境来解释的，所以有些是按照字面解释的。例如一卷教导我们关于圣经历史的书，当时的文化，还有圣经经卷写作的年代。比如你会读到有些地方，保罗告诉当时在教会的女性不要穿戴珍珠或是一些贵重的装饰，或是一些太花哨的发型等等。年代辗转，人们就理解成，哦，穿戴珠宝是罪恶的，这样穿也是罪恶，那样穿也是罪恶。但是事实上，在保罗的时代，只有妓女是这样穿戴的。所以保罗不要基督徒女性穿的和他们一样，今天我们就不能这样理解了。如果我穿戴一些美丽的珠宝，那并不表示我是个放荡的女人。所以有一些东西像头巾，以及一些保罗说在属灵上关于女人能做或不能做的事，很多都是和当时的文化有关的。当时的女性都没有受什么教育，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你有疑问，在家中问你的丈夫。很多事情是你能够明白的，甚至在教会中，男人规定坐这边，女人规定坐那边。所以他不要女人对着坐在另一边的丈夫喊叫问问题。从这个角度，这其中还是有真理的。但是呢，你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。这也包括了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，我们必须明白新旧两约之间的区别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，圣经中大部分的神的话 都能帮助我们以比较实际的方式明白神的话。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写了超过90本书，有些比较长，有些比较短。我想说的是，今天我们能轻易地获取许多资讯，但不是任何写的东西都让人能相信的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写一本书。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些建议，尤其是你刚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没有习惯阅读，你就无法判断什么是真理，所以还是跟人寻求一些建议比较妥当。就如我要说的是，例如我的书，我当然要推荐我自己的书，但是我也推荐安德烈·曼莱的书，他的书总是充满惊喜。他回天家，与主同在已经很多年了，同时也是一位非洲绅士，他写了很多了不起的书，他也有一系列关于31日的灵修书籍。我现在已经在看另外一本了，我几天前才开始看一本叫《基督的灵》，这本书讲的是关于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。我懂温故知新嘛，它就是能让我的记忆又活过来，所以只要31天我就能读完整本书。它也有一些比较短的，也有一些比较长的。我们有一些它的灵修书籍，其中会给你一些关于神话语简短的教导。市面上真的有许多读经工具和读经帮助，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神的话，我们会继续给你更多介绍这方面的帮助。不过我建议你买一本你能够明白的圣经一本。
你能介绍一下吗？
你知道我一向都是使用扩充版圣经，你知道不同人对不同的事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觉得新钦定本很好，有些觉得新国际版很好。扩充版则是使用希腊文圣经扩充其中的意思，所以读起来就比较清楚，这也帮助我明白一些看其他版本不会明白的经文。让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信心，这里告诉我说信心就是把我全人的性情完全依靠神，全然相信他的能力、智慧与良善。另外一个翻译我读到的是要相信神，如果我读这个，他说要相信神，然后他告诉我相信是什么，就是我把我自己全然靠在神身上，相信他会知道要怎么样做，他也绝对做得到，而且知道用最好的方式、最恰当的时间。
对，
所以不同的翻译其中会有些不同，但是有许多的翻译本，还有一种是比较圣经译本的研读本，他把4种不一样的翻译并排，让你可以看见其中不同的翻译。我想刚才我也已经强调了，读经没有一定的规则，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，但是这就好像是去找一个好医生，你得去找一个适合你、适合你的个性，而你也觉得是可以相信的。所以如果你试过了一种版本，然后你觉得这个不适合我，那你就去试别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读圣经和研读圣经有什么不同？我想我们已经谈过很多这方面的问题。
对我来说，读经和研经有很大的不同，可是我并不是说你不能从读经得到许多好处。读经，通常在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东西，或者你甚至会碰到一些部分。我希望我这样讲不会对神不敬，但是你会碰到一些部分是无法让你感兴趣的。就好像我对家谱会觉得很困难，你会遇到这样两页的谁生谁，谁生谁，然后谁又生谁，谁又生谁。我知道这很宝贵，被记录下来一定有其原因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家谱型的人，所以要读。我会从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主题，而我的头脑也会做不同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我来到这里，我会找到一些东西是我想要研读的。打个比方，就像诗篇56篇，哦神呐，请你怜悯我，施恩于我。你看，光研究怜悯这个词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过程。
是的。
我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从这个词开始，花一整天的时间研读怜悯这个词。我怎么样研读呢？首先，如果我对怜悯这个词一无所知，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查字典。我有一本1828年的美国英文诺亚威斯特大字典。
那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吗？
是的，这是最经典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韦伯韦斯特必须懂得很多我不懂的语言才能编写成字典。我的意思是，那真是一项巨大无比的工程，而他是一位属神的伟人。所以这本词典有许多神的话在其中，有许多他下的定义中包括了经文，有许多他下定义的那些字的意思。 经过许多年，那些字的意思都变了，有些甚至完全失去了在一开始韦伯·韦斯特所定义下来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购买这本书，而且它也不会很贵。其实你也可以购买它的配套软件，然后把它装入你的电脑里。所以如果我对怜悯一无所知，我就会从这里开始查考，你懂我的意思了。然后我也可能拿出我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字典，查看它在旧约圣经是什么意思。我也会去查看它在新约圣经是什么意思。我还会去查汇编，一本好的汇编索引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本很好的汇编，Strong 汇编。我喜欢书，因为我是从书开始的。我知道今天有许多人什么都要从科技中取得，所以现在这些书都可以装入你的电脑里。这些都有软件配套，有研读圣经的软件配套，有查经研读的软件配套。我们也有一套研读圣经的软件。我很荣幸能把它称为享受人生圣经研读。我们做得非常好，我自己本身每一天也都要用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部分是圣经，然后在圣经的注脚会有我的教导，帮助大家更明白圣经，所以那是很不错的。还有圣经注释书，像马太·亨利的圣经注释，一般都认为是一套最稳定最好的注释书，虽然还有其他的工具，但是我并不是在说你也必须这样做，只因为
我是这么做的。但这有助于让我们知道你用了什么工具。
既然有帮助，我就会拿出我的圣经汇编查询怜悯这个词。假如有100多个关于怜悯的参考，但是我会开始浏览看看它包括了哪些不同的意思。哦，我想知道更多更多。如果只有20个，我会全部看完。如果我只要做一个长达1个月的关于怜悯的研读，我还会搜寻关于这个词的其他资料。然后你得自己查考经文，如果你不习惯在圣经中找东西，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喜欢我的圣经。你知道吗，我有时会抱着我的圣经，它就好像是我的朋友，你对它越熟悉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每2年就会用破一本圣经。我刚刚开始用一本新的，我还没有在里面写太多东西，但是我喜欢画线做记号。我喜欢做很多不同的事，这能帮助我。另外一件我喜欢做的事，这就是我。我喜欢用笔记本，有时我会慢慢的把我想的记录下来。我想今天有些人再也不会这么做，他们喜欢把一切都记录在电脑里。那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，你只要觉得对你有帮助，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做，你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方式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看到最后的成果。
对，
当这一切都完了，你必须知道怜悯是什么意思。那就是我的研读方式。还有另外一个我研读的方式，就是我教别人去研读。就像你想知道医治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可是研读关于财富的经文并不会帮助你了解什么是医治。就像头痛，你会吞一颗阿司匹林，你不会在头上贴一个绷带。有一个翻译一本说神的话是身体的良药，我喜欢这个翻译。又或者我对一些人很抓狂，我很难摆脱那样的情绪，我就会去用我的汇编去查考愤怒和饶恕这些词。
嗯哼，
然后我又会去查考许多工具书，我还得去查询经文。或许你想在电脑上做，但我在研读的时候我也这样做。我会先在我的圣经研读配套中输入饶恕这个字，一下子它就能够把每一段和饶恕有关的经文找出来。我开始读这些经文，我要告诉你这绝对的真理，神的话有能力拯救你的灵魂。雅各书1章说，如果我们柔和地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就是一种谦卑的态度。这是神的话，这是有能力的，这会帮助我，这会改变我。我不要抓狂，我要原谅。无论你是什么情况，读那些经文大声读出来，有时我还会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写出来，因为这有助于我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帮助我更新我的心思意念。圣经教导我们的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要默想神的话。默想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要在我们的头脑反复的思想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断的反复 默想神的话可以把一些信息转变成启示。如果你不断反复一再重复的思想，直到它不在你的头脑里面，而是深植在你的心中。
我们知道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学习，
确实是
我们一边读一边学，一边听一边学，难怪朗读出来能够读进我们的心灵深处。我们也从书写中学习，因为当我们花时间慢慢的写，书写的内容就会在我们的头脑生根。
当然，当你去听别人讲，你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，或是周间的聚会，或是你去参加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，或是收看充满神的话的电视节目，这一切都是今天神赐给我们的工具。所以活在现代的人，没有人可以推辞说他们不懂神的话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愿意花一点时间，一点精力，坚持不懈的练习就可以了。